我刚刚就跟这个同学在讲，然后其实尤其后面这边是确实是比较难呐、啊，比较难。好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到我们修行的这个行门跟解门有没有？我们修三要都大家还记得吗？啊，我们在行门方面是要什么？啊，就是我们在黑板上是行门啊，就是静心第一。修行方面呢、啊，就是静心第一。好，那我们这个利他为上，好，利他为上，这是两个啊，利他为上，修这个解门啊，有没有？这个是导师我们在行门上要这个啊，为什么说利他为上为解门呢？这个是通常我们不太跟世间上的观念会有相反呐、啊。世间上的人当然嘛，喜功。自己要先顾好，可是佛法的观念是说，诶，其实你在利益他人的时候，就是利益自己，这个是一般比较世俗的观念。那这个利他为上是以佛法缘起的角度来讲，其实你在利益别人的时候，这个在整个因缘上你回馈到，这是也是一样，所以。前面那边哈，再讲比较简单。那后来我们的慧学概说讲的有很多的名相嘛，什么八忍八智啊、无忍法啊，这个当然大家都没有基础的，就比较不了解。那可是等一下我们下一章的这个涅槃啊，这个可能大家会以为佛教的涅槃观，大家有些都是。啊，不太了解的，而且导师啊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先把这个这一章啊，把它讲快要好，接着我们正式进入本文哈。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是这个声闻啊跟大圣的共通之处哈。啊，这个。无论是声闻啊，146页的最后一行啊，与菩萨，他这是又由这个信啊跟智慧啊深入哦而坚定啊精进，这两个啊圣者他们都是非常有力的，所以一般啊看为艰苦的、啊、根本不可能啊，而在圣者们啊却能克服他啊，尤其是菩萨哈、啊。他这个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啊，那么在恬静宁静恬悦的心境中胜过了一切哈。那这里讲到的第一个哈，但是他这个心呢，虽然这个难行啊，可是他的心啊宁静和安详自在啊。我们平常说这个八风吹不动哈，八风吹不动啊，这个力衰啊，苦乐苦乐嗔悔机遇啊，对于解脱的圣者是不会因此而动心的哈，这个是八风吹不动啊。第二个就是他这个圣者啊，他生死自在了啊，生死自在了。哦，就是到了生死的关头，他都能保持宁静而安详自在的心境啊，不为食苦所烦恼哈。经中有这个欢喜舍受的话哈，这个就是最好的例证。那这个一般所说的欲知实智啊，其实是凡夫也可以做到的。啊，那临死的时候，身体不受死苦，啊，不受死的苦，在定力生战的，这个也不是难事啊，这个也不是难事啊。定力生战的，他在临死的时候不会受这个死的苦啊。哦，所以刮胡你看啊，反而这个定力不生的阿罗汉还免不了生苦。这句话是要讲什么呢？阿罗汉他是其实他已经这个烦恼断尽了啊，但是他因为定力不生啊，身体还是会有一点苦啊。当然他的心是不苦的啦，啊，所以这个临死的时候，只要定力生战啊，身体不会受死苦的。那当然 定力生战的不受死苦，他是还会在生死轮回的。那阿罗汉当然他已经烦恼断了，不受后有，不会在这个受生了，不会在这个出三界了哈。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纣王力托那种要死就死这个杀手变形的作业啊，会根除啊这个已经根除的我所指的圣者不可了啊，可以纣王啊力托啊卡列翁仙啊站的往生啊。然而这个并不是每一个圣者都表现这样的作业啊，就是每一个圣者他不一定要表现纣王力托了啊。那么这里有举例到这个经典上说佛入涅槃的时候啊，那么佛弟子中有烦恼未断啊，分别入涅槃的时阵哦，啊，那个佛弟子啊，这个烦恼未断啊，痛哭流涕啊。可是这个烦恼已尽的这个解脱者啊，他只有这个觉得这个世事无常的感觉啊，默然而已啊，哈。解脱者，那一般的眼光来看，一定要哭，说哭的人才对啊。那这个无动于衷而不哭的，不近人情。所以这个就是佛法跟这个世间法不一样啊。他已经这个烦恼已经的解脱者，他不会哭啊。可是我们世间人会觉得，哎呀，不哭，哎，这不人情啊，这不感情啊。其实真的解脱的，不会为此而爱哭的。如果因死而哭的，那么你想一想啊，一切众生不断的死，哭都来不及的哈。这个是这个导师这么讲。那另外再举一个中国的庄子哈，那中国的庄子一般人都说啊，庄子是非常达观的哈。可是这个在这里哈，导师讲啊，他这个庄子他的妻子在死的时候。他其实他自己的内心也矛盾痛苦啊，无法书写，所以才骨盆而歌哈，骨盆而歌。这个就可以显现这个庄子是内心不得解脱自在的证明啊。如真的解脱哈，固然我们看148，不必哭啊，固然不必哭啊哈，不免哭，又何必骨盆而歌呢哈？他如果自在啊，连骨盆儿歌都不用了啊、哦，这个是要这样子讲的哈、哦。那现在要接着要讲的是解脱跟究竟解脱哈、哦，刚刚讲的都是解脱了，现在可能我们要接着要讲这个究竟解脱哈、哦。二圣的圣者及菩萨，他从证悟而得解脱。哦、就刚刚这个他们证悟到这个空性而得解脱，还有不圆满的地方啊，就好像这个犯罪啊，手足被这个纽械拘束缚久了啊，就是比如说手脚被这个手铐脚铐铐久了，一旦他的解脱下来啊，手足的动作还是有点不自在啊，总有点不自在，这是要指这个二圣的圣者跟菩萨哈、啊、这里当然我们讲到这个二圣的圣者啊，他虽然这个断尽烦恼而证解脱啊，但是烦恼的习气还时时发现，这种习气虽然不碍于生死的解脱啊，不碍于这个心地的自在，但是到底还是有一种缺点啊，因为我们无始来的烦恼多而且重啊，深刻的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啊，好的，我们被手足绑掉啊，还是多少有一些解脱了，还是有一些习气啊，所以虽然有智慧而破除的烦恼，身心啊不免胜于这个有过去的烦恼习气啊，这种惯习性就是习气了啊。那声闻圣者，他有这种习气，势力很多，如这个宾毗邻伽婆陀哈，有慢习，大迦叶的闻歌起舞哈， 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B 零切波托哈，这个其实我已经上在讲课这一期的讲课已经讲到这个故事嘛哈，就是阿罗汉要过河，叫那个河神说："小 B，你把这个河流断了，我要过这个河。"那这个河神就去向这个佛陀告状，啊，佛陀告状说这个他骂人，阿罗汉骂人啊。那个佛陀说："哎。"那个你要尊者，你要向他道歉啊！好，你说我道歉，道歉啊，对不起，小 B，哈，还是那个他已经习惯了，他其实觉得这一句话啊，并他也轻视他这个河神这个没有证到果位啊，已经习惯了，他自己也不晓得哈。那接着这个是大迦叶的这个闻歌起舞，这个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听到哈。这个是出自于这个我们注解的52号，那个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这个是这样子的。我简单讲哈，就是说，大迦叶听到菩萨的音乐哈，他自己也跳起舞来了哈，跳起舞来。那就有位菩萨说："哎，尊者，你是在声闻里面尊者最。"怎么也跟小孩子一样，这个跳起舞来呢？哈，大迦叶是最严谨的呢，他是所有声闻者哈，这个苦行第一呢。他也跳起舞了。那大迦叶就回答说："其实我是已经离开五欲的啊，但是我听到这个菩萨的这个音乐哈，这也不由自主的这个手舞足蹈起来了哈。"这个就是讲说啊，大迦叶虽然他已经是阿罗汉了啊，但是还有一个习气啊，就是这个大迦叶的闻歌起舞哈。那这些的习气啊，菩萨已的，是可以这个纷纷的消除，但是啊，都必须要证得佛果啊，才能够纯净哈。就是说这样，这个才是究竟解脱啊。那就是个，这里因为。两个的区别就在这里哈。那烦恼与习气消尽，这个才可以达到究竟圆满的解脱境地佛地。啊，那我们的总结呢？佛呢跟大地的菩萨，是在说他们的解脱的境地太高。啊，那二圣的解脱，跟学菩萨行者的小分解脱。啊，所以已足够使我们望而不及了，足够为我们佛弟子的赞扬处而摄影，来鼓舞着我们学佛者这个向前迈进哈。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一章把它讲完哈。那最后一章哈，我们来讲这个佛教的涅槃观啊。149页，我们通常这个在有时候这个都会讲说哦，这两涅槃啊，缘起的哈，其实有一些我们的观念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哈。那我们看149页的课文哈，第一段，我国佛教徒啊，都说学佛是为了了生死的啊，是的，这个了生死啊。是我们佛教的主要目标哈，那真能了生死的，就是得到涅槃哈。那涅槃到底是什么啊？涅槃是我们学佛者的最高理想啊，被称为一切圣者之所归去啊。所以说啊，这个得涅槃呢，在我们佛法中啊，占着主要的地位啊。那就举个例，如神教哈，神教啊，耶稣教啊，他们以升天为最后的目标一样。那到底什么是涅槃呢？哈，哦，所以对涅槃的意义，我们必须要有透辟的了解。我们一定要了解，才能会以此目标而尽力以赴啊，以求的最终理想的实现呢。难在佛法中，这个是非常深而且很难理解的。 所以导师说，我想这个从浅入深的加以这个叙述啊，所以他就开始，先来就是解释这个涅槃这个的汉译跟含义哈。涅槃其实是印度话，它含有这个否定跟消散的意义哈。那么我们古代我国古代译作这个灭度，这个涅槃就是灭度，那么意味着什么？某些东西消散了消除了，那又超越的意思这个是古代这个对于涅槃的意思，超越除了这个消散超越的意义外，那还含得有什么呢？自由、安乐、舒适的意义这个是涅槃的两个意思也或可以用乐字来代表，这当然是不同于一般快乐的。那这个唐玄奘译为圆寂，圆是圆满，应是应有一切功德的都具足了，寂是泯寂，一切不良的成分都消散了，这就是平等自在安乐的理想境界那涅槃这个名词，其实它不是佛教新创的术语，古代婆罗门教及后来的印度教，都可以说是印度教、婆罗门教它都是以涅槃为归去的。150页涅槃可以说是印度文明的共同的理想但是这个名词虽然相同，但是内容却不一样依我们佛法说了这个印度他们的涅槃观都是不究竟的都是不究竟的。那么也举一个例最庸俗的这个印度以物欲享受的满足为涅槃那有举一个例，就是有一个外道他在吃饱之后、饱食之后，拍拍他的肚子说："哎呀，这个就是涅槃了所以说这个是，那一般印度宗教的涅槃，如这个呼吸停止，或心念，或者是心念或似乎不起，自以为涅槃，其实都不外乎禅定的境界。那么佛法的涅槃观是怎么样呢？所以外道有一个这个呼吸停止，我们这个其实在学佛三要之前有讲到这个入定禅者入定的过程有讲到这个操作意味我再跟各位复习一下，就是你到了试禅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呼吸就停止了，那到试禅再高一点，修到空无边处的时候，连体温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讲到这个什么广清老和尚其实他应该是到了四禅的了，四禅以上所以他呼吸也停止了体温也降了所以人家以为他是这个往生的其实不是。那这里主要讲说，你入到四禅你会觉得也很多超越的境界，可是那个还不是真正的涅槃不是真正，是主要是要跟他讲。那么佛法的涅槃观是怎么样呢？这个是导师在一个一一从生死才开始讲因为这个这个要了解那个涅槃，必须要从生死来说起来。第一个就是要了解这个我们150页这个课文，要了解涅槃最好从生死来说起所以你要了解涅槃呢，一定要从生死若不明白生死，也就不会理解涅槃。因为涅槃是消散的、安乐的意思它要消解什么呢？涅槃是消散嘛，它要消解的就是生死。 生死是苦啊，哦，所以超越生死是乐啊，哦，所以你要得涅槃，就要了解这个生死。这就像光明跟黑暗，光明是黑暗的反面一样啊，哦，是这个哈，哦。那烦恼即菩提，哦，烦恼即菩提，哦，这是这个两面一样，哦，那什么是生死呢？哦，所以他要从生死来开始讲起哈，哦。那当然，例如人呐，啊，从这个入母胎啊，啊，我们出生啊，啊，我们长大了，啊，然后这个壮有壮啊，哈，哦，壮年啊，后来又老了，啊，末了就是死啊，这就是生死的现象啊，哦。啊，那生死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人并不是死了就完事的哈，哦。佛法的根本信念是什么？是我们有情是有情体的，我们是有情事的有情啊体啊，哦，我们生了会死，而死的并不等于没有，死的还是要生的哈，哦。那我们现在这一生，哦，我们这一生啊，我们这一生啊，就是从过去的死而来的，无始以来死了又生啊，生了又死。那么我们一直啊，这个在如此的生死死生的无限延续中啊，这个举个例，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又从西方没落，落而又起，起而又落啊，这个是我们了解佛法才知道，我们是生死死生啊。有时候有一的人，我们就会觉得是只有这一生啊。啊，接着我们看151页啊，这个他就是导师慢慢的从这里慢慢的叙说啊。本来凡是宗教啊，哈，只要是宗教都有来生的信仰啊，信仰呢，宗教呢，只要信仰死的是还会有的。如果这个死的就没有的话，那根本就不能成为宗教了啊。啊，举个例，就像天主教、耶稣教，啊，说人家说人死了啊，不是升天国啊，就是落地狱啊。可是他们只说啊，虽然他们是也有讲说未来会到哪里，可是啊，他们只是说未来。啊，未来人死了升天国或是落地狱，他们从来不讲过去有啊，到底我们这一生啊是从为何而来啊，不说过去有了哈，啊。那么佛法是从死后有生啊，死后有生，了解到死我们死后会有会生嘛，啊，那从这一点了解生前我们这一生我们这一辈子啊前面有一个死。啊，所以一直是这个生死死生的无限的延续，这样的死生相续啊，死生就成为问题了，啊，这个就像一个国家啊，这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乱极则治啊，治而复乱哈。啊，这个有史以来一直是这样的，永久都是这样下去的，啊啊，这个真是太无意义啊！应该要有这个永久的治平，一致永治的不再纷扰才好，这样我国就有这个大同的思想，啊，我国的大同的思想。那我们每一个友情也是这样啊。啊，生在这个世间啊，为了物质的占有享受，常常是求之不得的啊。人跟人在一起啊，有种种的恩怨，哦，是是非非啊，这个也引起我们的苦痛啊，哈，哦，这个怨憎会苦啊，啊，那身体也会生病，也会衰老啊，是啊，最后是死。那么人在这个从生而死的过程中啊，种种痛苦啊，没法减免得了啊， 没有办法减免啊，必须要一定会遇到这个生老病死，在生死的过程中啊，还有这个怨憎会苦啊，如果死了什么都没有啊，如果说啊我们这一辈子啊死了都没有，这个就算了啊，可是事实上啊并不如此啊，所以就生死了，死了又生，而且有时生到天国好像快乐些，那不久又堕落下来还到人间，或者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去，这样生了又堕，堕了又生，叫你无可奈何呢，一生又一生的受苦下去啊，简直没个了局啊，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大问题，真的这个是我们大问题哈啊。那人在世间上啊，或是有钱的哈，我们想一想，这个有钱的、有权势的啊，有著作的、有发明的啊，这些有权势的，他说他们有著作的、有发明的，他们受到人家的恭敬啊、尊重啊，过着良好的生活。那在这个得意的时候，这些在得意的人啊，他满以为这个人生啊，是顶理想的。可是啊，这个时间过去啊，富的啊变贫了啊，权力有权力的人没有权力了，丧失了哈、那言论呢，这个有著作的言论成为已经过去了啊。那发明的，人家又有新的发明来代替了。那你是自以为满意的人生啊，从此啊成为幻灭，所以啊，这个因为无常故啊，无常故苦啊，陷于空虚的痛苦之中啊，在这样的生死延续的过程中，那我们就又发生一种要求，这人生啊实在是太苦。有人真高义啊，常常嘛，有人会变卦哈、这个太无常。我们总是希望有一种要求，我们希望啊能够得到永远的自由，那么永恒的安乐，这个是要求天下大同、永久太平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啊。这其实，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常常去思维这个东西，哦，现在是很健康，两明啊有个半病啊，就是安尼，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能够求到这个永远的自由，那我们底下看，人都是怕死，多数都是怕死的啦，这个导师想，其实这个死有什么可怕呢？死这个是一个过程啊，怕的是死了又生，那么你生了还是苦啊，或者是这个更苦，这个才是无可奈何的事啊。宗教都有，我们凡是宗教都有这种心境啊，这个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或者是更苦啊，唯有儒者啊，儒家啊，对这个比较不加重视啊，所以没有引起生死的问题。所以这个儒者，中国的儒者是不成为宗教了，因为这个孔子说啊，未知生啊，不知道你从哪里生，哪里知道死。他是孔子是注重现身，对于死后就这样的不了了之啊。所以儒家是不属于宗教的。那我们佛教，深刻的注意到这个地方，那怎么样去解决哈、我们从人生是苦认识起，应该知道病痛是苦，那健康一样也是苦啊、这个事业失败的时候是苦，那么富贵在手的时候也一样是苦，不但人间是苦啊，地狱是苦啊，就是神教徒仰望的天国还是苦，因为升天还会堕落人间及地狱，没有解除了 堕落的可能性。啊，又举个例，啊，就像国家治平了，啊，随时也会成为变乱，因为变乱的可能性，所以始终未曾解决，健康还是会衰老，富贵还是会成为贫贱。翻开下一页，啊，其实这个就是无常的无常故苦吧，哈，人生的本质，啊，是含有这个苦痛因素的，不能保持永恒的，所以在生死的延续过程，始终是苦苦乐乐，苦苦笑笑。这个我们身心和合，死生相续，所以佛法里面讲这个，我们这一个我们自己这个五蕴身啊，都是身心和合，死生相续的五蕴和合而已啊，就是真正的苦恼哈。接下来啊，来解释这个死生之后，来讲到我们的身心的和合啊，因为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个得到一个永恒的安乐，可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呢，就会想说，虽然我们身体坏掉了哈，色身坏掉了，可是我们有一个不变的灵魂啊。那其实这个也是错误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152的第三啊，一般宗教啊，都是把人分为这个肉体跟灵魂，那以为我们人死了啊，我们的肉体坏掉了啊，而是灵魂是永恒的哦，所以这个的灵魂不是涅槃哈，这个佛这个永恒，他认为这个灵魂是永恒。还是那样的，这个灵魂或者升到天上啊，不但多数的神教这样说啊，甚至，我们佛教的通俗说也有类同此说的哈、啊。所以一般的灵魂，这个印度有一个特殊的术语哈、啊，叫做我。啊，这个我哈、啊，认为本来是自由的、安乐的、不知什么的，啊。啊，就是当然各有各的解说，成为世间的苦痛友情，啊，就像囚在这个监牢里似的。那如果能够脱离这个苦难的城市，啊，红尘俗世啊，尘世哈、啊，就会回到自在与安乐。这个都是外道的想法的哈。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一般都做慈祥啊。这个其实我们上一节也讲到，啊，如果没有我啊，哦，谁在生死轮回受苦呢？又是谁在了生死呢？哈，当然佛教就是这个无我观，啊，我有看一个这个有一些专家他在说，在研究学者啦，哈。他说印度啊，为什么会佛教为什么会在印度灭亡，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佛教这个无我观啊，在印度传统的这个的宗教里面呢，无我他们印度人不太能够接受啊，不该接受，他们中就是刚刚讲的这哎，你如果没有我，到底这个生死轮回谁在生死轮回啊，啊，谁在了生死？可是真正的佛法不作此说，不承认有这个长恒安乐自我，反而啊，认为这种自我的执见哈、我见呐、哈、自我的爱染，它才是真正生死苦恼的根源。所以无我是佛法异于一切宗教的特色哈。哦，所以说各位我们要知道这个讲这个无我讲起来很简单哈，就是其实是很深的哈。那佛神教的幻想产物，哦，神教啊，我就是灵啊，就也有一些神教他说灵，常常讲灵。那经过科学的考验啊，解剖分析，还是都是无法得到的啊，灵啊。所以佛法不讲这些东西， 佛法以这个缘起观，但说这个我们身心和合五蕴啊，和合的相续的身心啊，所以才会讲说这个五蕴有没有五蕴皆空，它只不过是一个和合的哈、相续的身心。经佛的智慧观察起来，不是别的哈、就是只有五蕴而已，或者说这个六界、六处啊。总之，这个无非身心的综合活动啊，形成个体的假我而已哈、六界各位知道吗？哈，这个其实有十八界哈，十八界我稍微讲给大家听了。六界哈，有时候是也是我们的六根哈，眼、耳、鼻、舌、身、意哈，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就十二处啊嘛哈。那加上这个眼识、耳识、鼻识、眼、耳、鼻、舌、身。意识哈，六识就刚好十八界，就只有讲这个，无非这个身心的综合活动哈。因此佛法不像外道那样，啊，所以佛法就是外道都想希望说有一个真我常我。那么佛法是怎么讲呢？但见于法，对于法的啊，不见于我啊。那么这个结胎出生啊，只是我们出生在这个世间上啊，只是身心综合活动的开始到了死的、旧的组合解体，又有新的组合自体活动开始，前生与后世的死生相续所以他我们佛法的理解就是我们前生到我们下一辈子的死生相续啊，都是身心的和合活动一样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接着把这个身心和合的部分，我们要讲到这个报由业感，业从祸起啊。其实这个其实上一节我们上面的课都我们这个学佛三要前面都已经讲。有讲过，那我们再重新来复习一下啊。所以这个佛教的一切学派啊，所公认的事理哈、众生啊，从生到死的一生之中啊，但这生啊，对生死这一生当中，在家庭、在社会啊，那为国家做的事。说的话真的是不计其数，那么这些身体的活动哈，语言的表达，都是由于我们善性恶性的内心所推动啊，所以我们因为内心的推动，都会留下一些或善或恶的力量，这个叫做业啊，这个报由业感，就是因为我们作业才感得这个果报。那深深的在我们的自己的身心中保存着啊，深切的影响自己，决定于自己啊。好，所以这里要举一个例，这是大家可以体验到的啊。如果前天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啊，一想起来就会身心愉快啊，事情虽已过去了，影响仍然存在啊。这个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哈？没有，有这个，因为大家可能都有经验。比如说，我们救了一只小动物啊，它这个它本来要死掉了，结果我们去救它啊，它可以再活多活久一点。那我们一想起来啊，我们的身心就愉快啊。事情都已过去了，影响仍然存在。可是做了恶的事啊，一样啊，他会内心痛苦，好像大石压在石头啊，坐卧不宁啊。这个可以比喻说，有一些人他杀人犯呢、他已经杀了的啊，他还没抓到之前，常常就梦到这个冤魂啊来找他啊。这个有时候不一定是冤魂来找他，是他的内心 痛苦，好像大石压在心头，坐卧不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经意所做的，虽然这个力量极为，我们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啦，就是过失啊，有一些过失啊，虽然力量极为也会保存这个力量，但是故意做的就成这个善业恶业，影响力更大。那么恶业现身能够障碍我们向善，这个有一个举例啊，如同我们加入这个黑社会，那就会受到控制。可是不但我们有一天想要离开这个黑社会啊，不容易离开呢，要走上自清的路，这种恶的力量啊，一直在支配自己啊，就是比喻恶业啊，死了会受到这个恶业所感的恶果。那善业呢，现身能够抗拒恶的力量，就好像我们持戒，我们这个感得这个戒体，它你受这个戒体啊，它有一种抗拒恶的力量，所以你这个有这个戒体，有一天呢、你快要犯戒了，你就会想，不行哦，这个你再这样做去啊，下去啊，就会这个抗拒恶的力量，这个再这样就会发生这个犯戒了，你也不要小看这个受这个戒体，发心这个受这个戒体，有这个戒体的话，你会有一个警觉的力量抗拒恶的力量，引发我们向善，将来会因善行而得善果。行善有善乐的结果，作恶有恶苦的结果，这是一定的哈。这个我们三宝的弟子啊，非常相信这样的这个道理哈。我们上一节讲到，有一些人说，来骗人家，他觉得这样我很聪明啊，大家戆戆拢给我骗过。但是这个是恶业，虽然他是很聪明啊，可是终究恶有恶业有恶的果报。这是一定的，我们三宝弟子啊，非常的相信啊。那啊，我们看153页啊，这个要举例呢，就是讲这个耶稣基督就平常人都劝人行善止恶，但是为什么要行善呢？一般人总以为做好事或坏事啊，是会影响家庭、社会、国家。这当然是对的，但影响最深切的还是我们自己哈。这个就刚刚我在课前讲到的，我们在利他为上，我们这一个学佛三要在解门上方面我们了解这个缘起法我们知道这个利他，在利他其实在过程就是利益自己。那这个做坏事呢，影响最深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现在，我们有是不是啊？这个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在经典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外道在这个佛的面前，那一直骂他了，就是遇到这个佛陀，一直骂。那么佛陀他就默然他不回应了，默然。然后他一直讲，讲完了，他讲得太久了，也累了，还要回去了。他要回去了，佛陀就跟他讲说：“等一下，您把你的礼物带走。”那个外道说：“我没有带礼物来啊，你把你刚刚讲的话顺便带回去。”因为佛陀默然，他不受嘛，那不受。这个恶果当然他自己要接受就是我们佛法对于这个的道理影响最深切的还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说我们影响家庭、社会、国家，影响别人，这当然是对的。可是影响最深切的还是我们自己，这个是我们对于佛法的一个观念我们在做人处事，有时候就是真的遇到这个逆这个不好的，我们默然或者是不要回应， 不获回应啊，他就自己要啊这个收自己收回去啊，收回去啊，如人类有聪明也有愚痴，有强健也有病弱，啊，对的那有这个有缘的跟无缘的，做事有顺利或者是乖逆，这个人生啊千差万别的遭遇啊，都是这个是以佛法的角度，它都是因为过去的这个业力所感。这个底下还有一个刮胡哈，这个我们在讲这个课，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个导师这个他不佛法不完全讲一个过去，或是今生哦，我们现在以前所做的，我们这一辈子，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生病了哈。有时候常常常讲啊，这个业哦，阿不是都怪到这个冤亲债主啊，不可以完全都归于这个业力啊，冤亲债主。那也有可能你今生你自己没有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啊，在现身这个缘，你这一现身，所以你如果都归类说啊，那个是业，你过去就是安尼安尼安尼，这个不是佛法的观念，现在变成是宿命论哈。这个我们必须要这个观念，我们也要必须要理清啊。所以说，他特别这一公这里讲到了今生以前所做，所以报是由我们的果报，当然总体的这个果报，生人、生男生、生女生啊，这个都是啊，生畜生道当人当畜，这个都是因为业感啊，业感啊。这个问题只有这个佛才能彻底的说明他、解决他啊，神教者是没有办法说的哈。这里有举一个例啊，怎么样破除他啊？这个有谈到啊，神教有一个人啊，拉了一个啊，生下来就是瞎了眼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啊。那人家问说：“哎，这个人为什么天下生下来就是瞎子呢？是谁的罪啊？他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为什么？”啊，从上帝那里来，为什么有些人的眼睛他是明亮的，而上帝却让他这个瞎眼呢？这个问题在神教中啊，原来是不可解答的。哦，这个导师在这里讲啊，好在这个耶稣啊，他还聪明，他说：“哎，这个不过是上帝要在他的身上表现他的大能跟着权威罢了啊。”哦，所以这个耶稣他随手摸了一下，瞎眼了一下，眼睛变明亮了。哦，所以在那个时候，哎，哦，瞎眼是上帝要给他表现他的大能跟权威。哦，当时很多人赞美神啊，相信神的权威。那其实再深刻的想一想，这个问题根本不曾解决。那么现在的在世界上啊，千千万万的人生下来就瞎了眼啊，那到底为什么啊？如果说都是为了显现上帝的权威吗？啊，这个那上帝要让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盲都是瞎眼，使得还没有得到医治，这个是上帝的意思吗？如果上帝为了只是要展现他的大能跟权威，那这个就是上帝是极残酷的暴君的哈，所以只有这个佛法这个用这个业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唯有佛法的报由业感才能解决问题啊。那换句说啊，那么一生一生所感受的都是由前生的善恶业力所招感啊，今生做了善恶业，又会感来生的苦乐果。那么依着业力的影响啊，众生便无休止的啊，一生又一生受着不同的果报，自作自受，无关于神的惩罚啊。所以这个佛法却能解决这个问题。那讲到的业啊，当然就是要这个讲到这个烦恼啊，从祸起啊。我们底下看啊，那生死的果报啊，既然是用业力来的，那么想要，所以我们现在从，因为涅槃一定要从这个生死来讲嘛，然后我们 从上面前面就讲到身心合合，我们神死生生死就是我们这个不过是一个身心合的过程中，接下来我们是讲到这个为什么死生，这个因为有这个业感到这个果报，那么为什么会有业，就是因为有烦恼。生死果报由业力而来，那么要想这个了解生死，大家也许以为把这个业力取消了就得，可是啊，这个业是不能取消的啊，可以减少它的影响力，可是是不能取消。那导师说，也这个业也不必取消，也是不必取消的，因为呢，业啊从这个祸起啊，所以断除了这个祸，生死就解脱了啊。好，来我们看154页哈。我们今天把这个烦恼哈，烦恼是什么啊？祸啊，就是这个烦恼的别名啊哈，就是我们内心种种不正当、不清净的这个分子啊。我们看这个怎么解释哈？有人以为啊，作恶业啊，从贪嗔痴慢等烦恼所引发啊。可以说业从这个祸贪嗔痴慢等烦恼所以烦恼而起哦，所以我们整天这个为国家为民众服务啊，这些善业啊，哪里也从烦恼起呢哈，不知道这还是离不了烦恼的。烦恼的根本是这个人这个无我的愚啊哈，我见，这句话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业啊是从烦恼起嘛哈，那烦恼就是从啊贪嗔痴慢等烦恼从引发的。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有一天我们常常在为民众服务啊，这些善业难道也是这个嗔吗？不是啊啊，最主要的哈，这个烦恼，所以要讲到最主要的烦恼，就是这个根本就是我见啊，就是这个不了解这个执着这个我见，所以真根本的烦恼是我见。好，那做善做恶啊，这一般人都是为我而做的啊，为我的生活啊，为我的财富、健康。为我的名誉、权力，啊，为我的家，啊，为我的民族、国家，所以这个一切、啊、都是以我为前提的，以我为中心的啊。这个其实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啊，到底这个根本的烦恼就是以我为中心了。如果不是为了我了，就不感兴趣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凡夫众生啊都是这样的 啊，所以不但做恶事是由烦恼所引起的，哦，所以这里结语啊，就算你做了善事，也是离不了烦恼的啊。啊，这是很有智慧的一个话。你说，哎，我拢在做善事啊，敢够有烦恼？我们底下看这个怎么解释哈？啊，从烦恼而来的善事业啊，是不彻底的，可以变质的。哦，所以你对于烦恼来生怎样啊，也可以变成为恶的。啊，哦，举个例来讲，如果我们办慈善事业啊，这个当然是善的哈，那这显书哈，可是为了我的啊，见到别人办的同一这个慈善事业。就会竞争啊，甚至啊，这个有意无意的破坏它。好的事情要由我来做啊，别人做就不表同情，或者破坏它。这样好的事情啊，由于我见在作祟啊，不是偏执自己的意见， 就偏重自己的利益，结果变坏了哈、哦。这是看比较一个危好、哦，这个讲到这个，那么为了我的家、我的国、我的教，处处啊从我出发啊、哦，不能说。这个不能说没有一些好，但是与烦恼杂染相应的，有时会演变到害尽世人。这个有举例哈，就像西方神教徒的宗教战争之类哈，对公为圣教而战呐哈，他们也觉得好啊。比如说我们常知道的这个美国的911啊，他为什么这个这去？开飞机去撞大楼的这个人都这些都是很聪明的呢，都是自己可以驾飞机，但是哎，这个神教徒的宗教战争之上，所以一般人的活动，善的恶业的都不离自我的推动力啊，都是这个不离烦恼的，这样这个善的感的乐果啊、哦，所以都不离烦恼的。所以这样善的感恶果，恶的就感苦果。但是这个因为自我的推动力也不离烦恼了。我们把这一段讲完了。在身心的动作的时候，如果我们都是为着我啊，一切都来拉拢摄属于我的，所以最好听我的意见啊，受我的支配。那这个就是我见的表现哈、哦，我的意义啊，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我到底我的意义是什么哈、哦？我见啊、哦，那我们来看我的意义是什么？我的意义啊，这个意义啊，就是主宰啊、主就是一切由我做主，宰就是一切由我支配，所以这个我。便是生死的根源啊，罪恶的根源。那么我是生死的根源，我见呢就是一种凝聚的力量，所以一切的人事社会国家都无不通过我见而构成关系啊，而集合于一啊啊，这个有这个我见啊，就形成一种向上力啊，起着凝聚的集合作用哈、哦。我见，所以每一个众生的身心啊，不论人或者是动物，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个的个体啊？就是因为的有了我见啊，所做的善业或恶业，受我见的影响。摄影凝聚招感为有益于其他的个体啊，这个就好像青年男女啊结合为一个家庭，那后来意见不合闹翻了便离婚了，这个可见啊一遇到姻缘又结合组织新的家庭，为什么离了又合呢？这个由于自身的要求，为了自我的吸引对方的集合力而已啦、啊，哈、哦。所以这个就是我见在招感生死嘛，哈、哦。他用这个青年男女来比喻嘛，哈、哦。那个后来本来是结合的，后来又闹翻了，啊、哦，遇到姻缘又结合新的组织、新的家庭。我们有这个我见呢，也是招感这个生死。啊，这一生结束，那又招感下一生的这个结合组织啊，众生的个体也如此啊，老了、死了，啊，身心的组合破坏了。但由于这个我见，我的见与爱哈、啊、的欲求，啊，引发我见为本的善恶业力，又感得一生一个新的身心组合，新的。个体生而又死，死而又生的永远延续下去。假使没有这个我见的集合力，就能解脱这个生死不断的现象。所以真正要讲的，就是这个生死的 生死流转啊，就是有一个我见，我见非常的重要。哦，所以这个到了出国就是断了这个我见了嘛，到了这个断了我见啊。阿罗汉跟佛是已经了脱生死了，但是他们再生的时候，啊，跟常人一平常的人一样说话做事，有种种的活动，啊，他们的行业是善的，这个阿罗汉哈。那佛当然是纯善的，但是他们的善行啊，所以佛他们阿罗汉啊，他们称为并不会成为招感生死的业力啊。为什么？因为圣者不像我们以我见为中心，会集成一个个体啊。那么没有这个我见啊，一个破坏的、啊、又要就是说一个破坏，就是这一生啊，这个破坏的、啊、又会要求个体的延续。圣者的我见啊已经破除了，通达的我无我啊，通达的无我，所以一了百了，从此了脱生死啊。所以这个我见是一个啊，这个招感生死的一个很大的主要因素啊。那一切人在这个现实的身心世界中永远是颠倒的啊，都有自我永恒的要求啊。这个世间上本来是无常的，可是我们常常觉得它是常的。这个本来就是无我的，可是我们执着这个我，所以我们这个我越重的话，烦恼就是越重啊啊啊！这个越自私，烦恼就是越重啊，好像自己是永远不会死的。啊，那等到死到头来还要要求延续，求未来的存在，啊，这个叫做后有爱，啊，所以死的便依这个善恶业力去感果，如善业有力的，比较有善业的哈、啊，就感得好果；恶力强、恶业力强的，感得苦果。所以就是这样啊，未能了生死，啊。所以我们没有了生死的哈，还是要多做善业比较妥当了哈。我们对于这个我还可我见不能看破的啊，未能了生死啊，还是要多做善事比较妥当。总之啊，这个死生啊有业，业有烦恼，而烦恼的根本是我见，我见如果不破，那么生死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哈。好。那这个讲到一个段落，先就好像我们涅槃，从这个生死涅槃，就是要从生死的解脱嘛。那从这个生死啊，这是因为有业，那么业由于烦恼，那么烦恼最主要的就是我见啊。那这个生死问题如果解决了，就是必须要这个我见要破，然后才来讲到我们下一节要讲的这个涅槃哈。好，今天讲到这里啊，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